刚硬的心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三部分，治疗。治疗一颗刚硬的心的方法，就是全心全意地保守我们的思想在主的身上。第五章，停止孕育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有些人认为诱惑几乎是自动的，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就是会犯罪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你的内在没有任何东西使你犯罪。根据加拉太书5章22至23节，你的本性是在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中运作的。这对基督徒来说是正常的。其他事物之所以进入，是因为我们有相反的想法。罪恶必须被孕育，就像孩子必须被孕育一样。如果你停止孕育，那么当罪恶出现时，你就不必进行如此激烈的斗争。然而，许多基督徒要等到战争激烈的时候，才试图唤起信心，斥责魔鬼，使用耶稣的名克服诱惑。有一个更好的方法，在诱惑开始之前阻止它。如果我们忽视了神的话语，如果我们忽视了与主在一起的时间，我们将对主变得心刚硬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忽视魔鬼，我们就会发现听到魔鬼的声音并不容易。我们可以阻止诱惑。我的第一次浸信会医治。我记得我见到的第一个被治愈的人。我正在浸信会主日学校上课。那时我并不知道神已经医治，但我在经上读到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马可福音16章18节。每个星期天，我开始给我班里的一群高中生读这句经文。我说，我知道这不是浸信会所教的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，但这是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要把手按在病人身上，他们会康复的。如果你生病了，不要远离教会，我们会按手在你身上。一天，一个叫戴安的女孩生病了，她病得很重，实际她脸色苍白。当我看到她时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说，你说过如果我生病了，我应该过来让你给我按手。我用力咽了咽口水，然后说，是的，圣经是这么说的。我们让他坐在椅子上，然后祷告，但他看起来更糟而不是更好。我继续上课，最后他病得太厉害，不得不回家。随后我去教堂做礼拜，感到很挫败。我说，神哪，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完全按照你说的去做了，为什么不管用？在诗歌环节，我环顾四周，发现那个女孩在教堂后面疯狂地向我挥手。我去到后面，她说，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康复了。我们中断了这个环节，并向整个浸信会宣布，这个女孩已经痊愈了。看到她痊愈，我和其他人一样惊讶，但那就是我开始侍奉时的方式。每次我把手按在某人身上，我都在想，神啊，这会起作用吗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看到有些人痊愈了，有些人没有痊愈。关节炎疼痛消失了。然而这些年来，我已经在这一领域更新了自己。以关节炎为例，我坚信我能让任何人摆脱关节炎的痛苦，不管他们是不是信徒，因为我已经在这方面训练我的信心。例如，有一次我们在德克萨斯州的柴尔德里斯举行医治布道会，一位女士来参加会议，她用助行器拖着脚步四处走动， 因为关节炎而几乎不能正常活动。他走上前来，我知道，我确信他会痊愈，所以我按手在他身上。我祷告，抓住他的双手说，我们走一走。他说，哦，弟兄，我不能走。我说，不，你可以。他说，不，我不能。于是我拉了他一下，最后我使他向前倾，开始放手，他开始拖着脚步快走，最后他哭了，哦，太疼了。但我对魔鬼说的话很刚硬，所以我说，我不在乎疼不疼，我们要走起来。他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，他花了30分钟从后门走出来坐下，但在他离开之前，他已经恢复到可以把助行器留在里面了。第二个星期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所有的疼痛又回来了。于是我去了他家，告诉他，神治好了你，圣经说，根据罗马书11:29，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我再次为他祷告，他的疼痛消失了。然后他会在下个星期来打电话，他的疼痛又回来了。1.5年的时间里，我用这种方式训练自己，使他的疼痛消失，但他没有凭信心行事。这可能不是服侍他的最佳方式，但对我来说却很好。我发现自己对关节炎有权柄。手指关节炎。另一位住在柴尔德里斯的女士过来，医生说她只能活不到24小时了。她没有告诉我她的病是什么，这很好，因为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感官会阻碍我们，除非他们得到控制。我闭着眼睛站在教堂前，一边唱歌，一边弹吉他。当我要求人们站出来时，我没有看到他的朋友们不得不把他抬上去。当他到那里时，我说，把手给我。我还是闭着眼睛，神必须关掉我的感官才能让这件事发生。我为他祷告，举起他的双手说，现在做一些你做不到的事。他尖叫起来，我问，怎么了？他说，我已经8年没有举起手了。我说，你没有吗？好的，做一些其他你做不到的事。他开始来回走动。我问道，你也没有走路吗？他说，8年多没走路了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把手伸给我看，他们非常粗糙，实际上手指与手掌成直角。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好几个月了，不到2周，他的手就完全正常了。一位专家给他做了检查，告诉他，女士，我知道你的病历上写着什么，但你从来没有患过关节炎。由于这些事件，我今天可以为关节炎祷告，并且他将离开。特殊的恩膏。我对关节炎没有特别的恩膏，神给了我战胜关节炎的权柄，也给了我同样的权柄，可以战胜任何疾病。但是我在这个领域训练自己的信心，神已经给我们权柄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路加福音10:19，例如，如果你有特殊的恩膏，可以看到腿长出来，那是因为你在这个领域训练过。我们大多数人对某些领域有信心，但你在其他方面必然有怀疑和不信，这是魔鬼的谎言。你没有，你可以更新你的思想，消除撒旦对你的绝大多数战争，你可以停止孕育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但是弟兄，你是一个牧师，你说起来很容易，你总是和基督徒在一起，不必与世界接触。如果你相信这一点，你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牧师， 你应该承担一段时间牧师的责任、忧虑和压力。侍奉神并不容易，你把自己放在第一线，为教会里的1000个人负责，看看魔鬼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。在越南面对音乐。当我在越南时，我一天24小时都在别人的怀疑和不信中生活。我看到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取得了胜利，但并非没有努力。在越南，我最讨厌的是不敬虔的音乐。我是地堡里级别最低的人，但我决定我不要一直听那种音乐，或是亵渎和诅咒神的声音。我拿了一块海报板和一个记号笔，在上面用大写字母写了出埃及记20章7节。我把它挂在墙上，当有人开门时，他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从那时起，没有人说过一句脏话，有3个月没有人对我说过任何一句话。他们不再播放收音机，离开地堡去喝酒，他们甚至不承认我在那里。你可能会认为这很糟糕，但总比听他们说脏话和堕落好。好战的信仰。在我被运往越南之前，我在美国的一个基地待命。有一天，我们等着领工资，在一个不超过10乘10英尺的小楼梯间里，大约有40个人挤在那里，试图避开冷风。他们都不认识我，他们像士兵们一样在诅咒和亵渎神。有一个叫大卫的高个子被征召入伍前，他是一名福音歌手，他并不为神而活，就像其他人一样，他亵渎神，拿基督徒开玩笑。终于他感到一阵罪责，说这不是一个高尚的带着思可福音圣经的浸信会教徒说话的方式。我问，你有思可福圣经吗？他说，是的，你呢？我说，我当然有，你为什么从不读它呢？他说，你是什么意思，从来不读？我说，你读过马太福音12章36节吗？他说，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我说，他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伙计，他生气了，开始从人群中挤过来。就在他走到我跟前时，我说，另一段经文，加拉太书4章16节说，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他只是站在那里瞪着我，然后转过身走开了。他什么也没说。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，没有人说一句话。再一次，我不必听他们所有的怀疑和不信。2个半月后，那个家伙与神和好了。他告诉我，他之前处于罪责中，从那时起便无法入睡。我在军队的第一个晚上，营房里的每个人都在诅咒和亵渎神。当时是晚上，熄灯了。突然一个人说，虽然我这样说，但是我真的认识神。我说，你读过约翰一书吗？他说，谁在说话？我说，约翰一书2章4节说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他很生气，打开灯四处走动，说，刚才是谁说话？我就装作睡着了，我一句话没说，其他人也一句话没说，他们都睡着了。这很管用。你呢？这对你有什么影响？假设有人在工作中贬低美国总统，我们知道总统是我们人民的统治者，我们应当为他祷告，但是人们不断地批评他，这是消极的。 它使你对神的心刚硬，因为你违背了神的话。诗篇一篇一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你该怎么办？你不必批评他们，但你可以说，根据罗马书13:1-4，总统是我们人民的统治者，是神为我们的利益而任命的，我一直在为他祷告。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要么那些人会悔改，要么他们再也不会在你面前提起这件事。无论哪种情况，你都会赢。在教会，在军队，在工作中，在任何地方，你都可以停止孕育，这样就成功了一半。